大家晚上好，把你们的圣经打开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，山上宝训。耶稣他看到一大群人，如果很多人在面前呢讲话，有时候后面的人看不到，所以就好像我现在站得比较高一点，在你们可以看到我。古时候没有这种播音器了，不过你在山上，人家可以看到你，那你讲话呢也比较容易，因为从山上向下讲呢，它的音波可以传得比较远，人可以听得比较清楚哦。因为古时候地方比较广阔，所以呢要找一个有利的地方，可以把你的话讲出去，听到的人会了解。耶稣说在山上所讲的话呢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。你们听到耶稣的话，就等于听到了上帝的话。那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也重新学到了那很久以前曾经学过的上帝的宝训。那我们知道，你们在中国，在新加坡，人是一样的，哦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科学家，他的名字叫做查尔达尔文，他呢就来到一个小岛，他是那种自然界观察自然界动物的科学家，那他发觉这个岛上呢有很多很奇怪的那些飞禽走兽，他发觉到有一些地方有某一种的动物，在另一个地方呢却有另一种的动物，他就花了很多时间，很多年的时间呢去观察这些动物。他观察到蝴蝶，有些蝴蝶是黑色的，有些蝴蝶是白色的。如果周围的环境是黑的呢，那他发觉呢，那黑色的蝴蝶呢，它们能够生存呢，就会比较有好的条件，对吗？因为在黑的环境，你是黑色，你看不到嘛，对吧？那他又观察到，有些地方，有些动物颈项比较长，有些动物呢颈项比较短，他就发觉说，如果这个地方它的树全部都很高的话，那要吃到树上的叶子呢，那动物比较长的颈项呢就会生存的条件会比较好，对吗？这是所谓的观察，然后记录下来。后来呢他观察了很多年呢，就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到现在所有读科学的人都会读，就是自然选择，或者是称为叫天然的选择。他想到说呢，在这个动物的世界里呢是弱肉强食，对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是鹿的话，你跑得慢的话，那你被狮子吃掉的机会会比较高，对吧？或者是你老了，或者是剥腿了，那你不会跑呢，那你被狮子吃掉的机会会比较高。那强的呢就会吃掉弱的，大的呢就会吃掉小的，适者生存，对吧？弱肉强食，所以这个动物世界呢，在这世界呢是很残忍的。如果你比别人慢，没有比别人不够聪明的话，那你就会被淘汰掉，对不对？听起来好像是很对了，在动物世界是还可以说是了。那很多人呢就读了他的这本书过后呢，就想到说好像很有道理，所以呢就把这个观察，这个科学家的写下来的观点呢，就把它带入了人的世界，对不对？那就造就了很多的世界的邪恶的想法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德国纳粹种族歧视。德国纳粹党呢出名的人，他的头目是谁啊？希特勒。他讲说在人类当中呢也是跟动物一样，他想人类呢种族呢最好 最完美的种族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种族最好？是那种哦，蓝眼睛、金头发的啊，可以，我们这种算是第二等、第三等的。所以他说那种是最好的，所以呢，他就说这是最好的。而把其他的种族最惨的，就是犹太人跟吉普赛人，或者是那些残废的，他们把这些呢当成的是那种动物界的呢慢的、肥的，就把它全部杀掉。所以呢，他这样做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要保存人类种族的优点，把那些不好的全部除掉，只保留好的。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人有时候想出来的哲学呢，有时候想错了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我们本身有没有同样的想法呢？你有没有同样的想法呢？你会不会跟这些那个达尔文啊，或者是希特勒这样的人有同样的想法呢？多多少少会有一点，因为人本身呢就是劣根性，我们也有参与的一份子。自助餐你有没有吃过？自助餐有吃过吗？你们有没有吃过自助餐？自助餐就是让你走进那个餐厅里哦，有很多的食物，海鲜啊，哦，鸡肉啊，鸭肉啊，蔬菜啊，哦，什么都有很多。所以呢，人家一进去，一开门，六点开始打开门的时候啊，你一进去呢，第一件做的事是什么？去拿饭先还是拿那个龙虾先？谁会拿饭先呢？啊，只有会要拿饭先。等你拿完饭了回来过后，你发现哎，所有的龙虾都没有了，被这里全部的弟兄姐妹全部抢光了。有些人呢，他只知道啊，一盘里啊，可能只有十只龙虾哦。这里有至少有几个人，30个人，10个龙虾。可是他一进去过后呢，一口气就拿了2个、3个，然后放在自己的桌子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这算不算是跟动物界的情况一模一样？只是想到自己先，他不会想到别人的哦，自己先嘛哦。中国有一句话说：“人不为己。”天诛地灭，对不对？一样吗？这是人的劣根性哦。那如果是百货公司大减价哦，或者是有一个新产品要推出的话，人家会啊，昨天晚上就开始排队了，对不对？想要第一个进去，第一个先买到，对不对？哦，那百货公司如果大减价的话，你要第一个进去，那先抢啊，哦，先抢啊，拿最便宜的、最好的先拿到先，对不对？所以造就了很多我们这种不好的行为。因为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小可能父母会告诉你说：“你呀、不可以太软弱，你要啊、比人家更厉害啊、不要被人家欺负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欺负人，不要给人欺负。”所以呢，学校或者是工作场所，不懂你们工作的地方有没有会有人欺负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比较小资一点啊。或者是比较慢一点啊，就会被其他的同事或者是学生欺负，对不对？动物界也是这样嘛，你比较小只的话，你会被大只的欺负，对吧？这是人与人之间，国与国之间呢，大国吃小国，对不对？一路来都是这样的，不要讲大国吃小国，就算中国古时候不同的国家嘛，以前中国还没有一统一的时候，还有很多小国，对吧？大国吃小国啊，哈，对不对？到头来小国要2个3个合起来才能够对付那个大国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的情形。哦，那圣经里有没有讲到这样的情形呢？有，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从旧约举一个例子，在新约也举一个例子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名叫雅各，那些有些人会懂他是谁了，有些没有听过他的名字的就知道有一个人呢，他名字叫雅各，他天生呢就是跟我们这些人一样，哦，是自私，哦，是称为是抢夺的，是道地的抢夺者，一生下来就是这样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是双胞胎， 雅各是小的，是弟弟，他有一个哥哥。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呢，哥哥先出来，他跟着哥哥第二个出来。可是出来的时候呢，他的手呢怎么呢？抓住哥哥的脚啊！哦，这个代表就是说呢，他要抢个属于哥哥的东西。所以他一出世的时候就可以抢到，从一出世出母胎的时候呢，娘胎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是这样了，抓住哥哥的脚，要抢他的东西。他的哥哥的名字叫以扫。他很多次长大了过后呢，都是这样。举一个例子就好，哥哥是大的吗？大了，通常呢，如果在中国呢，也是一样，皇帝会把皇位传给谁？长子，对吧？通多数是传给长子的，不过有几个例子，他是传给其他的，不过很少了，多数是传给长子的。同样的，因为以扫是长子，所以呢，他的父亲呢，会把他的属于他的呢，多数呢会传给他的长子。可是他弟弟不甘心，他要抢哥哥的名分，哦。所以呢，他就会很多，我们很多也会像他这样啊，就每天去想，心里想计谋，怎样来抢哥哥的名分。所以呢，有一次呢，他哥哥是比较外出那种的，他去打猎，弟弟是比较待在家里的那种。我们现代人把他称为什么宅男啊？有没有听过？宅男是待在家里的，玩电脑的那种啊，哦，因为以前没有电脑了哦。哥哥是那种去外面打猎那种啊，比较壮啊，比较啊，那种比较喜欢去外面的闯事业的那种。那哥哥打猎回来呢，因为很长的时间没有很饿了，所以回来了想吃东西。那弟弟看到了哥哥了，他说很饿了，我想吃。他弟弟就拿了一碗汤，哦，放在那边。他哥哥说我要吃，弟弟说你要吃可以，不过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把你的名分让给我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讲，你会把你的名分让给弟弟吗？不知道啦。可是他哥哥是那种哦，很那种，你可以想象是那种很粗犷，可是他头脑不是很聪明那种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都是饿到半死了，这个名分有什么用？名分又不可以吃，我有了名分饿死还是没有用，所以我 OK 了，我把名分给你。”他就喝了那个汤，他就把他的名分呢给了他弟弟。哦，后来呢，事情是不是这样呢？是真的，不过他还是骗他的父亲，然后把他，好，因为他的哥哥身体比较多毛嘛，他是多毛那种，所以弟弟就骗他的父亲，就拿了一些羊毛放在他的手上，给他父亲老了眼睛看不清楚，他就摸他的手说：“哎，你好像是以扫嘞，可是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又不是以扫嘞，你到底是不是以扫？”他就骗他的父亲说：“是，我是，我是。”所以他就把祝福呢给了他的弟弟。所以你看，旧约有一个例子，他就是所谓的抢夺者哦。新约有没有例子？新约也是有例子。新约呢也是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撒开。撒开头脑比较精明啊，他个子小小哦，哦，好像邓小平这样啊。人家想矮小的人，他们的头脑比较精明啊，不懂到底是真是假了。不过撒开也是这样，他矮小，可是呢他很精明，他变成了，他是税吏长，你懂吗？就是以前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来到各家各户呢去收税的，懂吗？你住这个房子啊，今年你要交5两银子，那就收5两银子。政府叫他收5两，他跟他收8两，自己口袋里放了3两，懂什么意思吗？哦，这是贪污了，吃钱啊，所以他就是那种，所以他这种哦贪污的手法，赚了很多钱，所以变成一个大财主，自私，欺骗人民。无良商人呢，哦，不过他算得上是一个很成功，在所谓在物质方面呢，可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。这就是我们世界教导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成功。 可是呢，这些两个人呢，都很多跟世界上像一样呢，要打拼的呢，不择手段去赚钱啊，去寻求成功的人呢，以为自己呢有了福气，可是呢，却没有平安，孤独，缺少生命上的快乐。在刚才大家讲到的两个例子当中呢，雅各跟撒凯呢，上帝帮助了他们。在雅各的故事里呢，雅各有一天，你懂他是抢夺者对吗？他一生之中一生下来就是抢夺了，就是每天想着要怎样去抢夺别人的东西。他哥哥啊，他的岳父啊一样，而且谁跟他有来往的呢，他都要想办法去占人的便宜。可是呢，有一天呢，恰恰碰到了谁，你懂吗？碰到了上帝。他在睡觉的时候呢，做了一个梦，那梦里呢，他跟上帝争斗，上帝在那个争斗里呢，阻止了他。他在那个两个人在摔跤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翻开到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到22节，来，我们翻开到看，创世纪是第一本书，创世纪第28章。10节到22节，很长了，很长，不用紧，太长了，我解释给大家听。在那个摔跤当中呢，上帝呢，把他的大腿呢，跟那个盘骨呢，给扭伤了。OK， 变成了残废，暂时的残废，所以上帝要教训他，告诉他说：“我要改变你。”让你知道呢，你这一生呢的做法呢是错的，我将要把你弄伤了过后呢，要你重新来认识我，来依靠我。在新约的例子呢，在撒开呢，同样的，他也是碰到了一个人，你懂是谁吧？旧约是上帝了，新约是谁？碰到了谁？耶稣。这个我们可以读，因为这个比较有趣一点。我们打开到路加福音第19章，碰到了。你要知道，人的本性是劣根的，他们是自私的，可是呢，当上帝来到你的生命的时候呢，他会改变你。撒开的故事呢，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1到第10节，大家翻到没有？是新约第92篇。你们的圣经跟我的一样吗？是这种的，黑色的。19章第1到第10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读第一节：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开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”你看，很奇怪的哈。撒开一生之中呢，只是想到要去骗人家的钱呐、可是呢，当他碰到耶稣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呢，有180度的转变，从一个自私的人呢，变成了他说什么？我要把骗人的钱呢， 还他四倍呢。如果他骗人家十块的话，我要还他四十块呢。所以你可以想到，他一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全村的人全部都来，他说，哇，你骗我五块，给你二十块，你骗我一百块，我给你四百块。但 很快的呢，撒开这钱就全部分光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难以理解。这就是上帝拯救的奇妙之处。所以呢，什么是福气呢？撒开在他是大财主的时候呢，是有福气呢，还是他碰到了耶稣过后有福气呢？雅各呢，他是一个抢夺者，他那时候呢是有福气呢，还是碰到了上帝扭断了他的盘骨过后呢是有福气呢？在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读到了山上宝训呢，耶稣所讲出的那八福，人家把它称为八福，因为有他有讲八次有福有福有福有福吧。他的道理呢讲出来的时候呢，跟世界的道理呢是背道而驰。讲出来的时候，人家听到说，哎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到底是能够行得通吗？对不对？可是要知道，耶稣上帝所讲出的话呢，讲出来呢是天国的人与事，是我们当中是基督徒的呢。当你读到这八福的时候呢，这个宝训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要有真正的福气呢，你要来得到这山上的宝训的意义的时候呢，你要真正了解呢，你要去读那八福。如果不了解的话呢，最简单的就拿耶稣本身作为你的例子，他是最好的例子。 OK， 我们翻开到刚才讲到的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来看刚才你们这位弟兄带领之下呢，都读了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讲到什么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 OK， 虚心，何谓虚心？虚心就是表示说你是一个充满了，不是一个有傲气的人，不是一个骄傲的人，是一个很谦虚的人，这个人就有福了。如果你拿耶稣本身呢作为例子的话，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，你会知道呢，他一生之中呢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，对不对？第四节，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哀恸就是呢伤心的人。为什么伤心？为什么是自卑到好像谦虚到自卑呢？作为拿耶稣作为你的例子，他对人对众生呢充满了怜悯。一个看到你周围的，你们在工地上看到你们的朋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说，哎，我信主了，可是你还没有信主，你会跟他讲什么？你会看到他这一生过后呢将是没有指望的，只有地狱跟火，你会对他充满怜悯，对吗？对不对？或者是你漠不关心，对他的生死跟对他的永生漠不关心的话，那你就不会充满这个怜悯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好像把他当成说你死是你的事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回家的时候，你看到你的父母，看到你的兄弟姐妹，他们还没有信主，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三十年四十年过后呢，老了病了，最终呢要死，过后呢审判地狱，没有指望。如果你有心的话，就会充满怜悯，就会知道主啊，我没有办法救他们，只有你能够救他们，那你就会是知道呢，就要来依靠上帝。第五节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温柔，耶稣也是一个，他是圣经讲到呢，他是一个温柔和平的人，温柔的人，这是基督徒的 一个象征，是一个温柔的人。你不会看到基督徒啊，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呢，他不会在那边大声的在骂人啊，哦，诅咒人啊，这不是，他是温柔的。第六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这个人，我们刚才讲到用耶稣作为例子，对不对？他们最大的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愿望呢，就是呢要来饥渴慕义。义，这义是什么呢？上帝来的义。所以他们最大的基督徒最大的愿望呢，就是天父跟他的旨意。上帝要我做什么？上帝要我来新加坡做工，上帝要我结婚，上帝要我的做什么，对吗？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不是我的旨意嘞。如果你问沙凯的话，我的旨意是什么？我的旨意是要赚很多钱呢，越多钱越好。可是上帝要他的旨意是什么？他碰到耶稣过后呢，他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。他知道欺骗人只可以得到暂时的快乐，可是呢，要真正得到的快乐呢，是要与人分享上帝的旨意。这是基督徒最大也是要追求的，就是天父的旨意是什么。第七节，连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连续是什么？可怜、体谅，让你看到别人生病的时候，你会充满的爱心吗？对不对？耶稣的例子，他是一个连续其他人的，他医治他们。你有病来到他面前，他会医治你。你被鬼缠身，他会帮你把鬼赶掉，所以他是一个连续人的人。第八节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你要见神吗？要做清心的人，就有的机会看到上帝，对不对？什么是清心的人呢？耶稣的本例子，他受过试探，可是从来没有犯错。人没有办法做到这点，可是呢，人尽量来到上帝，祈求上帝给他力量，尽量做到不要犯罪，犯罪的话要忏悔，这就可以见到上帝。第九节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使人和睦是和平的代表，对不对？家里亲戚吵架，工地啊朋友打架，你是和平的使者，使人和睦相处，重建关系，能够做到这点吗？还是在那边观看了、啊？哇，打他，揍他，打多一拳啊，自己再加上一脚，没有欠人。OK， 这是使人和睦的，对不对？第十节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耶稣有受过逼迫吗？为了义，为了自己的信仰受逼迫。耶稣他受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经常忧患。基督徒呢，有时候也会。我不懂你们在中国的情形怎么样，不过在新加坡呢，有些家庭呢，如果你告诉父母说我信主了，你说父母会开心吗？不会、哦、很少会开心的，最多他们是默默不出声。如果还是小的话，有时候会打藤条。我记得小中学的时候，有一个，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，有一个女同学，她说她信主了，她的母亲说，你信主，我把你赶出家门。她真的把她赶出去，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把她赶出家门。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，我说哎呀，为什么你这么笨啊？那时候我是跟傻凯啊、哦、头脑精明的人，想到说哎呀，为什么说这样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呢、哦、就算你信也不要讲啦、哦、对不对？你讲出来就受骂，被打了赶出家门，好像不是很聪明的做法呢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对他本身那个女同学来说呢，她要讲出来，因为她要做见证，对吧？后来也很奇怪的是、哦、她的母亲慢慢的接受她了、哦、所以有时候不要为自己的信仰感到羞耻，要勇敢一点。 OK， 那讲出来这些的道理呢，好像跟世界 的道理好像是背道而驰。刚才我讲到，到底耶稣讲的话呢，是梦想呢，还是真的能够行得通呢？要怎么样来行呢？我们也知道，要真正能够做到那耶稣所讲到的那个情形呢，一个人要全心来跟从耶稣，要全心来跟从耶稣，不是半心的，不是半信半疑的，你要全心的来跟从耶稣。如果你凭着你自己的血气来行的话呢，是做不到的。哦，这种福气呢，平安呢，不是凭感觉的哦，不是凭感觉。哇，今天心情好啊，哇，就感觉很有力量。明天心情不好，受到老板的骂还是什么，哇，心情不好就觉得哦不好，没有力量。不是，一个基督徒的福气不是看周围环境的哦，因为一个世间 的福气呢，就好像说那个撒开来讲，哇，他赚到钱的时候，或者是你赌博赢马，哇，赢到钱的时候很开心啊，请朋友喝酒啊，吃肉吃饭啊。可是第二天呢，或下个礼拜呢，哇，输掉了，心情不好了，能怎么样？哇，你的心情上下上下，你的福气也是上下上下了，对不对？可是真正的有福气的人呢，不是凭感觉的。就算你的周围环境很差，没有钱，或者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呢，你还是充满着喜乐的，充满着福气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快乐，你的福气呢，不是凭感觉，是靠着你的信心，凭着你的信心。我们来读圣经，打开到这一节，有两个信，两个在马太福音第六章。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第五章、第六章，翻多一篇，第六章第31到32。很多时候我们要争，在世界上要争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那两口饭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为的是争那两口饭，那两口饭有很多意义了，看你的意义是什么哦。可是呢，上帝的话讲什么？马太福音第六章31，翻到了没有？第七了，第七篇，31。从30节读起了，30、31、32，翻到了吗？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30节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要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愁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再读多一节，读给他玩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很好，听到了吗？上帝的话说什么？外邦人就是地上所有的人啊，非信徒，他们工作读书啊，读书要考第一名啊，工作要做老板啊，对吧？为的是什么？要挣多一点钱，对不对？赚多了钱就可以买很多东西，对吗？对不对？上帝的话说，你们不要忧愁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呢，你要需要什么东西呢？上帝已经知道了，对吗？你们所需要的东西呢，天父是知道的。如果他要给你的话，你躲也躲不掉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如果上帝说我要你成功，你一定成功。如果上帝说我要你做老板，你一定做老板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不是每一个人都做老板的，因为有些人成了老板过后呢，就变成堕落了。你看你有没有这份的深度来接受上帝的这份福气。可是外邦人就拼了命去争这些东西，可是上帝说呢，这些东西我其实都属于我的，如果你要的话，如果我认为你能够 承受的话，我会给你，你不用去争。所以呢，基督徒呢，不要去担心说，哇，我一定要考到这个成绩啊，我要确保我的孩子能够飞黄腾达，我要确保我的老公能够啊事业成功啊，我要确保我能够我这些能够那个。可是上帝知道，你不用去担心这些，对不对？上帝只要你追求他的义跟他的国，也很简单。所以基督徒不用忧愁了，不用去像外邦人一样去拼命的去拼命的去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份福气呢，只有全心跟着耶稣的人能够了解，也知道上帝本身就是创造宇宙的上帝呢，所以他能够赐给我们这一些呢，所以我们不用忧愁。就算是生命没了也不用忧愁，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切，来世也准备好了，那还有什么好忧愁呢？对不对？哦，现在给基督徒当中呢，你们有一些是基督徒，要来遵从上帝，全心的来跟从上帝，能得到这些福气呢，有三步。一，如果你的生命中呢远离了上帝，或者是你还没有信主的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人呢，如果你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呢，那以为自己呢是你的生命呢是你自己一手创办的，那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忏悔。当你的生命呢来到尽头的时候，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很有本事，能够一手遮天的话，能够人胜天，那你就没有虚心，天国就不是你的。如果你有虚心的话，来到上帝的面前认上帝，那你就有福气了。第一点，不要以为你赚了很多钱就有好福气。没有时间跟你分享，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财主，另一个财主他赚了很多钱，可是他不懂得分享，也不认识上帝。他说，哇，我赚了这么多钱，我很多很多的这些收割了很多的那些麦子还是什么，他说不够喂庄，所以我建更多的仓库来收我来收藏我这些收割的这些麦子，使我呢以后呢不用愁穿，不用愁吃，我可以退休了，已经足够我绰绰有余，可以让我安享晚年了。可是上帝说，他可能是说我们呢，这你要仔细的听。他说，你这愚蠢的人，你以为你现在能够好好的生活了吗？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命，那你没有了生命，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呢，有钱财不表示就是有福气，要认识上帝才是最好的福气。第一步忏悔，第二步要仰望上帝，要仰望上帝。所以你在一切的事情上呢，要仰望上帝，不要仰望你自己本身，也不要仰望你的财物、你的钱、你的汽车、你的房子、你的家庭，要仰望的只有上帝，永远只是仰望上帝。有些人要仰望自己嘞，懂吗？他照镜子的时候，他觉得说，哇，某某某某啊，你真的很厉害哦，你很有本事哦。可是不要仰望自己。第三步，第一忏悔，第二仰望，第三呢就是依靠。依靠不是依靠人，或者是依靠一些物质上的东西，你要单靠上帝，单靠上帝本身。不单是现在，以后也是一样，单靠上帝。所以三步，一忏悔，如果你离开没有上帝；二就是要仰望上帝；第三呢，要依靠上帝。这三步，你的人生本身呢，记住这三步，完全的来跟从耶稣。我们打开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，今天晚上最后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， 是第225面。腓立比226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。基督徒，你要以这句上帝的话呢，来鼓励你自己。当你觉得自己很失望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，那你就打开这本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都充足。上帝的应许，你所需的一切，你所要的，上帝会确保你有充足、足够、不缺乏。所以信靠上帝的话，信靠上帝的承诺，靠上帝，走在上帝所为你铺的路，不要走自己的路哦，记住啊，不要走自己的王经路，你要走上帝所为你铺的路，走在这条路上，因为这条路是上帝为你铺的，那你会得到上帝所应许的，不愁不烦。好，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战胜了一切，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魔鬼，把永生的钥匙拿在手里，也知道那些所信奉你的也得到了这永生的盼望，也得到了这有福气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世界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虽然有些人能够享有暂时的快乐，也知道将要过去，只有信靠你的才真正有福气。因为你的话已经告诉了我们，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切，也将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，不但是今生，来世也是一样。把在座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交托在你手里，那些还没信主的，愿你来打开他们的眼睛来认识你，那些已经信主的，主啊，帮助他们要完全来信靠你，相信你的话，知道你是那爱我们帮助我们的上帝，一切在你的掌握之中。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的请求，阿门。